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再一次把今天的聚会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主，我们再来借着圣灵向我们心的深处来说话。主，我们何等愿意按着你的旨意能够活在你的面前。主，能够讨你的喜悦，满足你的心，求你帮助我们，祝福我们，再把荣耀赞美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今天要进入撒母耳记第十三章。第十三章主要给我们看见神的试炼，神在这里试炼。扫罗在这里碰到一个他作王以来最大的危机，仇敌就在他的周围，有战车三万辆，马兵六千，步兵像海边的沙这样多，就在他的周围。以色列的百姓呢，一看到这样情形，就藏在山洞里，躲在丛林、石穴、隐秘处和坑中。有一些神的百姓甚至越过约旦河跑到河东去躲避，那少数跟随扫罗的呢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那在这样情形下面，事实上是扫罗的一个危机，也是他的一个转机。神是借着这个环境在试炼他，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做王两年了，第一年相当的平顺。人在平顺的时候很容易疏忽松懈，所以神要借这个环境来试炼他。神的试炼主要是试炼人的心，还不是试炼他有没有能力，他有没有智慧跟聪明。神的试炼最主要是试炼我们的心。我们晓得箴言十七章三节有一句话我们很熟悉的，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所以神在熬炼我们每个人的心。每一个被神拣选的人都必须经过神的试炼，只有经过试炼，神所拣选的人呢才能合乎神使用，只有经过试炼才能够接受神的托付，才能够成就神的使命。为什么要试炼我们呢？因为我们常常不认识自己。神知道我们的心，但是我们不知道，所以神要来试炼我们。箴言十六章二节，箴言十六章二节那里说到，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但是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我们所做的在我们自己的眼中看为清洁，但是这个不可靠，只有耶和华衡量人心。所以没有经过试炼，人不认识自己，人以为自己所行的都好，都是清洁的，都能够被神使用，但是一经过试炼，人的本相那个真实就显出来，一切就显得非常的清楚。所以神的试炼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一生也常常被神试炼。我们来看保罗自己个人的经历， 们来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我们来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二章第四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四节，这是保罗的话。他说：“但神既然厌中了我们，这里的厌中，在他原文的意思，就是他经过神不断的试炼，而且呢还要继续试炼，才厌中他们。”所以神要把福音托付给保罗他们的时候，神必须不断的验试炼他们。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说，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就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所以给我们看见呢，神在试炼我们是要看我们的心，所以我们的心非常的重要。只有当神验中我们的时候呢，他的托付才能交付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不讨人的喜欢。如果我们没有经过神的试炼呢，我们有个倾向，我们都是讨人的喜欢。但是如果我们的心被炼净、被试炼了，神试炼我们，因为神是查炼我们的心的。如果我们是为了要讨神的喜悦，看我们就被神厌中。神是我们要满足的，他唯一的对象。所以保罗这个使徒特别告诉我们，你看，连他不断的经过试炼，而且呢还要继续试炼。那不仅保罗他们这个使徒需要经过试炼，事实上所有神的儿女的一生都不断的在经过神的试炼。所以你我在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你会发觉有许多的事情在试炼我们，试炼我们的心到底对神如何。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有40年在旷野经过神的试炼他们。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第八章，旧约《生命记》第八章。这时候，他们已经离开埃及有40年了，来到了摩押的平原，准备要过约旦河进迦南。所以神借着摩西说话，第一节他说：“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的满地。”所以现在神借着摩西要吩咐一些话，要他们谨守遵行，因为这些话非常的重要，关乎他们进去以后能不能存活，他们的人数能不能增多，他们能不能得那个应许的地方。第二节他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炼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然后我们常常觉得，当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以后，如果直接给他带到迦南地多好，马上他就可以享受那流奶与蜜之地。 为什么还要给他们在旷野待了40年呢？这里告诉我们，是要苦练他们，试炼他们，要知道他们心内如何。神知道他们的心，但是他们不知道。如果他们没有经过试炼，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他们会骄傲，他们会觉得他们配得，因为他们比外邦都好，比万国都好，神选上他们，是他们配。但这40年呢，试炼他们，就主要是看他们的心，愿不愿意守神的诫命，肯不肯顺服神。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拉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耶和华口中说出的一切话。等一下我们会看见扫罗的失败，就是他没有顺服神的话，所以神的话是非常的重要。就我们的心肯不肯守神的诫命，这个心很重要。40年神在试炼他，我们的一生神也在试炼我们，看我们的心到底怎么样，宝不宝贝他的话，愿不愿意顺服。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所以神在试炼他们，在管教他们呢，是出于神的爱，像管教这些儿子一样。所以呢，第六节他说，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遵行他的道，这个道啊，圣经里面讲的这个道呢，常常有两个意思，一个是道路，一个是道理。遵行他的道理，或者遵行他的道路啊，那这里呢，特别讲到是遵行他的道路，意思你不但要听，而且你要行在其中，你要敬畏他。然后第七节到第十节就讲到他要进去的那个美地多美。然后11节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了。因为当他们如果吃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牛羊加多，金银增添，他们很容易就心高气傲，他们可能会觉得，就后面所讲的，他们得这个货财是他们自己的力量、自己能力得到的，他们忘记了是神赐给他们的，所以很容易就骄傲起来。所以这一段话给我们看见，神在试炼神的百姓、神的儿女，神也同样的在试炼我们，看我们是不是相信还是顺服他。所以今天我们与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的一生都在试炼当中。我们晓得一个真正爱神的人，必定守神的诫命。我们都记得约翰福音14章21节，主耶稣有一段话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你看，神为什么在试炼我们，看我们的心到底是不是爱他，是不是相信而且顺服，是不是因他的话而战兢，是不是敬畏他。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看我们就能够进入迦南美地，长久享受这个流来于此地。我们晓得迦南美地在圣经里面主要有两个意思，在以弗所书讲到这个迦南美地的时候，他是特别讲到基督来渗透的地方。在希伯来书呢，讲到迦南美地呢，他特别讲到那个 在基督里的安息。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一节特别说的，务必竭力进入那个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所以进入迦南地，对今天我们来讲，就是一方面我们可以真正享受在基督里面神赐给我们一切的属天的福气，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基督里能够享受那极盛的安息。但是可惜，因为我们的心向着神不够单纯，我们不够依靠，也不够顺服，所以呢，我们常常过着一个属灵但是贫穷的生活，我们没有享受到基督他这么多的丰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没有办法进入那极深的安息，所以我们当环境一来的时候，就很容易受震动。所以这里都告诉我们，他叫我们竭力进入那个安息，免得我们学那不信从的样子，就跌倒了。所以我们要学习，在受试炼的时候，我们看要怎么样能够站立得住。那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一生都要受试炼，那何况像扫罗，他是以色列的王，更是要受试炼。所以一个王更要在神的手中受试炼。我想我们都知道有一个王是很好的王，但是受试炼以后呢就跌倒了，是谁呢？西西家，都记得吗？如果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下32章31节，历代志下32章31节，你看一个王也要受试炼。32章31节，唯有一件事，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访问国中所献的奇事，这件事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心内如何。你看这个王也该受试炼，神离开他为的是试炼他，要看他的心如何。等一下我们读扫罗在13章的表现，你看见神也离开他，要试炼他，要看他的心内如何。我们稍微简单的复习一下西西家的背景，我们来看神怎么祝福他，神也怎么离开他，来试炼他。历代志下用了4章来讲到西西家。西西家可以说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是仅次于大卫的最好的王。在历代之下29章讲到西西家的时候呢，特别说到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所以西西家是一个很好的王，神也祝福他。他有一个很败坏的父亲，他的父亲叫亚哈斯。这个亚哈斯呢，他不但自己行恶，他甚至到了一个地步，把耶和华殿的殿门都关闭起来。然后呢，另外建了祭坛，
感受，但是感谢主，他有一个很好的儿子，就是西西家。西西家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就把圣殿重新洁净，然后把门再打开来。而且呢，他聚集当时犹大的首领，让他们献赎罪祭，为了国家，为了圣殿，为了百姓赎罪。之后呢，也带领他们献燔祭，赞美耶和华，还带领全会众献感谢祭和燔祭。换句话说，他不仅把这个殿门打开，而且洁净圣殿，再重新建立祭司的制度，带领首领，带领百姓献赎罪祭，在神的面前赎罪，把它献燔祭，献平安祭。当时北国以色列北方的十个支派已经被掳了，可是因着他的父亲呢，他差人不仅在犹大，而且甚至到已经被掳的以色列地，请他们一同到犹大来守逾越节，跟除酵节。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守这个逾越节跟除酵节，这个是最基本的，因为这是神与他们立约最基本的这个节日，所以他现在不但是犹大人，而且到以色列一起来守，你可以看见他向着神的心是何等的单纯。然后他打碎一切的柱像，砍断一切的木偶，而且除尽秋坛。我们读历代志或列王记，常常看到他们很多的王愿意遵守神的命令，但是只是秋坛没有除去。什么是秋坛呢？秋坛就是说，他们从前都在高地来献祭给神，可是当神指定了在耶路撒冷献祭之后，你就不能在别的地方献祭，所以在别的地方献祭呢，都是神不讨神喜悦的。那些地方常常在高处，所以那些叫做丘坛。换句话，你要献祭呢，你要到耶路撒冷献祭。可是你在这里看见了，西西家除去一切的偶像跟丘坛，并且呢，他恢复向神家十分之一的奉献。所以你可以看见呢，神实在是兴起西西家做个忠心的王。但就在他做恢复的工作的时候呢，就带来了属灵的征战。所以弟兄姊妹，每一次我们有心转向神，每一次我们真的是愿意好好的来服侍神，把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并不代表你从此一帆风顺，反而这个时候呢，你会看见的仇敌不甘心，就有属灵的征战。但是你不要害怕，因为接下来我们看见呢，这时候西西家就碰到了一个很大的属灵征战。那时候呢，亚述帝国已经兴起来了，他们不但吞灭了北国十个支派，而且呢，周围很多的国家呢都沦陷了。这个时候，亚述大兵就来到了耶路撒冷，围困耶路撒冷。西西家，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所以他就与当时的先知以赛亚一起祷告，向天呼求。我们都记得，神借着一个天使，一个晚上就杀了敌军185000人。所以你看见，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再大的敌人都算不了敌人。所以你看见，虽然我们的心转向神，虽然仇敌不甘心，会有很多的征战，但是不要怕。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一个晚上一个使者而已，就把他的全军让他覆没。就在这个时候，西西家病得要死，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也应允他，给他一个兆头。但是西西家呢，并没有照他所逢的灯报答神，反而心里骄傲。然后我们就看见，这个时候呢，有个试炼来了，神离开他了。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真在能够得胜啊，我们有心愿愿意好好跟随主，其实常常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并不是我们刚强。但是当神试炼我们的时候，神离开的时候呢，让我们何等的容易啊，依靠自己。那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最主要，我们看见啊，这时候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巴比伦还是一个小国，在这个时候，大概在经过一两百年之后呢，亚述就是被巴比伦推翻。这时候呢，巴比伦就派了使者。来见西西家，他们对啊西西家的这一次痊愈非常感兴趣，因为我们知道当时神给西西家一个兆头，要日晷呢倒退15度，这件事情呢惊动了邻国巴比伦，因为巴比伦他们是拜日头的，居然。太阳能够倒退15度，所以对他们来讲这是何等大的事情，所以他们特别派使者来访问西西家。但是很可惜，西西家没有为神做见证，反而里面有了骄傲，把一切他国中的各样的宝物就给了巴比伦人看，换句话说，他在彰显他自己。所以，如果我们读《列王记下》20章，我们晓得以赛亚那时候对西西家讲了非常重的话。他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所以你看见他因着这个试炼呢，代价何等大的这个结果。所以你看见我们每一个人一生都在神的试炼里面，一个做王的也是如此。所以当我们在读撒母耳上13章的时候，我们就是看见神的试炼怎么落在扫罗的身上。这个时候是扫罗做王第二年的时候，神试炼他。我们知道第一年他相当的平顺，第一年相当的平顺。我们晓得神首先借着环境把就是几头驴把扫罗带到撒母耳的面前，然后呢高他作王。那个时候神的灵多次的感动扫罗，他也按着圣灵的感动行事。从外面来看，他是一个很好的王，他有做王的条件，他能够带领百姓征战，有得胜的经历，所以他做王第一年呢，相当的平顺。 但是到了第二年，现在神的试炼就要临到他了，看他是不是能够接受神的托付，真正的做神百姓的君王。所以第十三章就讲到了神的试炼临到他了。神没有在第一年试炼他，因为他还不知道怎么做，但是现在有足够的时间了，现在神要试炼他了。那讲到试炼，我想我们必须知道试炼跟试探是不一样的。讲到试炼跟试探，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新约的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第一章，新约的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二节，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炼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神试炼人，但是神不试探人。人是因着私欲牵引诱惑才被试探。神试炼人，魔鬼试探人。所以圣经上称魔鬼呢，说那试探人的前来，来试探主。所以魔鬼是称为那试探人的。魔鬼试探人是引诱人犯罪，那神试炼人呢，神试炼人是盼望，因为神先给了人的恩典，盼望人在恩典跟知识上有长进，然后靠着神的恩典经过试炼以后呢，能够得生命的冠冕。所以你看这个不同，试探是要叫你犯罪，试炼呢是要把神已经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借着这个恩典能够长进，经过试炼之后呢能够得冠冕。可惜扫罗经不起试炼，神在第一年给了他恩典，但是他却没有在恩典跟知识上继续长进，所以他失败了。这也是我们的很大的一个见解。好，我们看见十三章一开始的时候，到了他第二年，他就把留下了3000个人，其他呢全部都打发回去。这里面2000来跟随扫罗，1000呢是跟随约拿单，然后他们的军队呢都密布在什么地方呢？都是在便雅悯，就是他们所处的这个地方。然后其他都打发回去。然后你读到第三节的时候，你会发觉在这里呢，也就在便雅悯这个同样的地方呢，有非利士人的防营。所以如果你读这一段的圣经，你会发觉当时以色列人还是在非利士人辖管底下，到处都有非利士的防营。那只要以色列人他们不要找麻烦，非利士人基本上不会来攻击他们。因为我们读到后面就知道，当时他们根本就没有武器，所以非利士人也不怕他们。
但这件事情呢，起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约拿单主动的攻击加巴非利士人的防营，所以是约拿单挑起来的。我们知道约拿单是扫罗的儿子，这在这里是第一次提到他的名字。那扫罗一看到非利士人听见了，那扫罗就害怕了，就马上呢就遍地吹角，使希伯来人听见。那以色列人听见扫罗攻击非利士人的防营，又听见以色列人被非利士人所憎恶，就跟随扫罗聚集在基甲。所以你看见跟上一次他们攻打那个亚门人的情形很像，一吹角他们都来了。可是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非利士人聚集的人数呢很可怕，马车有3万辆，马兵有6000，步兵呢像海边的沙这么多。以色列百姓一看到呢，就找山洞了，找丛林了，找石穴，找坑，找隐秘处躲起来了，完全跟上次打仗不一样，甚至逃到河东去了。那跟随的扫罗人全部都是战战兢兢的，很害怕。那主要的原因你会发觉，这是因为什么呢？耶和华隐藏了。你记不记得他们第一次攻打亚门的时候，是神的灵感动扫罗的？但这一次呢，你没看见神的灵感动扫罗，扫罗是被动的，因为约拿单攻击了非利士人。然后当这些百姓聚集的时候呢，上一次神的灵呢使他们大大惧怕扫罗，这时候你没看见神的灵，百姓看到这个环境呢都跑了。所以你看见很显然的，就好像西西家一样，神隐藏了。这个时候呢神也隐藏了。为什么神隐藏呢？因为神要试炼他，要看他的心到底向着神如何。当然我们知道其实神早就有预备，这是我们等一下读到第八节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其实神早就有预备。所以神每一次的试炼呢，神都有预备好的，换句话神都有方案，神都给我们预备了，但最主要是看我们的心怎么样。所以今天我们碰到难处，你以为神不知道吗？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碰到那么大的难处大概神都不知道，所以我们祷告声音很大，我们真喜欢把神吵醒，就好像主耶稣跟门徒在船上睡着了，门徒吓得主啊 你为什么还睡着啊？其实主知道，我们的主早就知道，他为了什么呀？试炼我们的心，到底对他有没有信心，到底顺不顺服他，这是最主要的。好，那这一段的历史啊，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有它的意思。因为非利士人我们都讲过，非利士人代表什么呢？非利士人就代表一个疑文式的宗教，就是你有金钱的外貌，但是你没有金钱的实意。我们曾经讲过，非利士呢他们本来就是从非洲那边经过埃及来到了迦南地，他们是走陆地上走陆路来的，不像以色列是经过红海跟约旦河的。换句话说呢，非利士人所代表的是呢，他们虽然来到了迦南地，但是呢他们仍然跟世界联合，就是跟埃及还是连在一起的，他们没有经过红海，他们也体贴肉体，因为他们没有经过旷野，经过约旦河，所以呢他就讲到了， 我们可能有金钱的外貌，我们没有金钱的实力。我们可能礼拜天也来参加聚会，但是离开教会以后呢，我们还是我们原来的自己。我们与主没有那种活泼真实在信心上的接触，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所以腓力斯人一聚集的时候呢，哇，马车有30000辆，步兵6000，马兵6000，步兵如同海边的沙。很可惜，今天神的家一召集起来也是那么多人。这是今天神家软弱的原因。那扫罗呢？你会发觉扫罗是一个寻求自己意识、体贴肉体的人。扫罗不懂得依靠神，他没有祷告亲近主的生活。但是现在呢，他却领导神的百姓。这也是我们今天很多地方的光景。今天很可能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可能是负责的，但是呢，我们却像扫罗一样，我们体贴的是自己的意思，我们没有寻求神的意思，我们很注重外面的组织，但是我们却没有私下那个与神那个隐秘处的交通。这是扫罗的光景，这可能也是我们的光景。但这里有一个约拿单，约拿单把这件事情挑起来了，他是一个惹麻烦的人，但事实上呢，他却是一个，就属灵方面来讲，他却是一个有信心的人。约拿单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神所赐的。约拿单的意思就是神所赐的，它是代表我们的信心。所以你记得以弗所书2章8节讲到，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耶拿单的意思呢，就是神所赐的，这代表我们的信心。所以你看见扫罗是一个不懂得使用信心的人。一个不懂得用信心的人呢，他对事情都是用理性、用头脑来分析，所以看见环境他就害怕。我们常常也是这样，因为我们用我们的分析、我们的头脑、用我们的眼见。但是约拿单呢，他有信心。一个信心呢，是超越人的理性跟逻辑的，所以呢，他看见腓力斯人居然在他们当中呢，他就很不顺眼。所以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呢，他绝对不能满足一个疑问式的宗教，所以他要发出挑战。这就是约拿单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所以他攻击加巴腓力斯的房檐。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像扫罗一样，我们里面真的都是体贴我们自己的意思，但是感谢主，神也把信心摆在我们里面，所以偶尔我们的信心也会发出挑战。现在信心已经发出挑战了，那扫罗呢，只有跟随并召聚以色列人来，但是呢，他想要靠肉体来成全。所以基本上信心神已经赐给我们，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常常的操练。约拿单，如果你继续读下去，你就发觉约拿单呢，在信心中他倚靠神，特别在下一章你会看得很清楚，他在信心中倚靠神，那神呢也在他的信心中赐福给他。那扫罗呢，他是靠自己的能力，依靠自己的能力， 结果呢，因着敌人势力的浩大，以色列百姓呢都逃到山洞丛林去，所以百姓都跟扫罗一样，都是凭着肉体看环境都战战兢兢。我不知道你们读十三章的时候有没有特别读到有一个字很特别，就是他三次提到希伯来人，很少提到希伯来人，因为你以色列人就以色列人，他为什么提到希伯来人呢？因为希伯来人的意思是过河的人。一个过河的人是怎么样呢？乃是与世界隔绝的人。一个过河的人是把世界已经抛到后面的人。一个过河的人呢，也是向着自己死，向主活的人。所以一个真正的希伯来人，仇敌在他身上呢没有地位。一个真正的希伯来人呢，神的能力在他身上能够彰显，而且会令仇敌惧怕。所以满了神的信心的人是一个真正的希伯来人。很可惜，以色列人照理说都是希伯来人，但他们只是名义上的希伯来人。仇敌能够欺压他们，他们在仇敌面前逃跑，他们在仇敌面前战惊恐惧，所以这是他们当时的光景。好，到了这个时候，扫罗就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天，可是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我想我们都记得，在第十章第八节，神曾经借撒母耳对扫罗说话，他特别提到说，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基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那里指示你当行的事。所以神早就预备了，神知道这有一天这个事情会发生，但神早就预备告诉他，借着撒母耳说，你要先在我之先呢，先到基甲去等满七天，等我来献完祭以后呢，我要指示你当怎么做。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很简单的，扫罗只要在那边等七天，等到撒母耳来了献祭以后，撒母耳告诉他怎么做呢，这件事情就不是问题。所以你看见每一个试炼呢，其实神都预备好了。那扫罗现在的处境当然相当的危险，就他看环境来讲是相当危险，敌人这么多，百姓都逃跑，他也记得撒母耳对他所说的话，必须等候七天，等到撒母耳来献完燔祭平安祭以后呢，神会记得撒母耳亲自指示他怎么来处理这样的环境。所以我们的每一个试炼基本上神都给我们预备了，告诉我们该怎么样来行事。那问题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在神的面前有等候，有安静，有寻求？那为什么神要这么做呢？当然神这样的安排是要他们学习仰望等候神，不要凭自己的力量去与仇敌征战。你知道我们碰到事情，我们常常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来征战，我们不懂得学习仰望依靠。当然这里更重要的是要试炼扫罗肯不肯遵守神的安排 来行事。可惜扫罗失败了。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不愿意等候神？为什么我们常常有自己的意识，不依靠神的安排呢？其实如果你追踪到它的根源的话呢，是因为我们里面有我们的骄傲。一个骄傲的人总是有办法的人，信靠自己，自己有办法来处理，并没有完全的降服来等候神。这就是为什么神要他们在基甲等候。我想我们都记得约书亚记第五章，基甲这个地方呢，是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第一个地方，而且在这里他们行割礼。很奇妙的就是说，他们过了约旦河，然后上来以后还要行割礼。我们都晓得约旦河代表什么意思呢？那是代表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是约旦河的意思。换句话说呢，今天我们一信主以后，就着属灵的事实来讲，我们这个人的肉体，我们的旧人呢，已经与基督同钉了。现在活着的呢，已经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客观的真理，基督已经做成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宣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这是一个真理。但是你会发觉呢，在主观的经历上不是这个样子。我们说我们的旧人已经死了，我们的肉体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我们天天肉体在发作。所以你发觉呢，一方面你看见有一个客观的真理，是一件事实已经成功了，但另外一方面呢，圣灵每天在我们身上做工，要把那客观的真理要变成我们主观的经历。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基甲所代表的。所以你看，今天每一天我们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要让我们经历到那个主观的经历，让我们真的记得这个事情的经历到，的确在这件事情上我的肉体呢的确死了，在这件事情上以前我肉体会发作，但现在呢我肉体死了，我胜过了。虽然我们不是常常得胜，但我们偶尔可以经历得胜。这个就是呢基甲所代表的那个主观的经历，除去了肉体，让我们更多的经历基督的能力与丰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要他们在基甲等候七天的原因。但很可惜，扫罗等了七天，但却没有等满七天，没有等到撒母耳来，就凭自己献祭，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就失败了。所以你看见神要扫罗在基甲等候七天，为了要使扫罗的肉体在等候中被对付。所以很多时候等候是为了要对付我们的肉体，因为只有肉体受过深深的对付的人，才能蒙神更大的使用跟托付。所以我们的肉体需要更深的被对付，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周遭有那么多问题的原因，其实是出于神的爱。他天天让我们经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好让我们行割礼，对付我们的肉体，让我们学习忍耐等候神，忍耐等候神。 等候神来做工，等候神在环境中的安排，这个对我们实在是不容易学的功课，因为我们的天然都是急躁的，我们的肉体呢都是冲动的，我们不容易安静仰望，我们不能够耐性的等候耶和华。所以你看大卫的诗里面常常提到，我的心呢、啊、你要耐性等候耶和华。神拣选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但是神没有拣选他做祭司。献祭是祭司的事情，他自己献祭乃是犯了任意妄为的罪，任意妄为的罪。圣经上告诉我们可以违背神的命令，如果我们违背神的命令呢，我们就犯了悖逆的罪，顽梗的罪。但是我们也不能随自己的意思做神没有叫我们吩咐的事，神虽然没有禁止，但不代表我们可以去做，因为你随着自己的意思去做呢，我们很容易就犯了任意妄为的罪。所以诗篇十九篇啊，特别提到任意妄为的罪呢，很容易辖制我们。你看一下诗篇十九篇，诗篇十九篇第十二节，这大卫的诗啊，大卫实在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啊。他怎么说呢？啊，十二节，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大卫知道不能犯悖逆的罪，因为神说你不可做，他不敢做。但是呢，他很容易犯一个罪，他自己知道，就是神没有说的，他去做。所以他说：“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所以你看见，很多时候我们就被这个罪辖制。如果我们能够不被这个罪辖制呢，我们就容易达到完全，就免犯大罪。所以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他里面有个祷告，他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吧。”所以扫罗他的确有等候，却没有等候到底，自己就献祭了。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要忍耐，但是忍耐呢，也当成功。忍耐是做王的条件。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二节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若能忍耐，也必与他一同做王。”所以你看，忍耐是做王的条件。所以扫罗刚刚献完祭，撒母耳就到了，没有等满七天。当然我们知道这是神刻意的安排，这也是我们常常经历的，我们等候到最后最忍不住最难忍下去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就在地铁上吃饭。事实上这个时候呢，也常常是事情马上就成就。好，现在撒母耳来了，撒母耳怎么对他说呢？撒母耳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但是我们看见扫罗一个态度， 就像我们刚刚姐妹所分享的，他不但不谦卑承认自己的过错，换句话他没有认罪，反而呢为自己辩解。这也是我们常常犯错，你知道我们都会犯错，事实上呢神知道我们会犯错，神思念我们也知道我们会有错，但是呢神不怕我们犯错，最怕我们不认错。大卫的特点是什么呢？他知道错了以后他马上认，但你看见扫罗的一生很少认错，这是扫罗的问题，也常常是我们的问题，没有真诚的悔改，反倒为自己辩护。第一个他为自己辩护什么呢？就是他的环境，他说意思就是说是环境逼着我非做不可，因为百姓离开我去了，非利士人又聚集在这附近，我不能不这样做。所以我们的借口常常是环境。然后呢我们第二个借口呢就是责怪别人，我们很少责怪自己，但我们责怪别人。他责怪撒母耳，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他把责任推给了撒母耳。所以我们常常这样，你不是怪环境就是怪别人。然后呢即使说到自己的不对呢，他也有理由，他说我心里说，他为自己找借口了，我恐怕没有祷告耶和华，所以我不是真的要献祭，我是勉强献祭。所以你看见他的恐怕，他的勉强，就说出他内心的不安，里面有挣扎，所以做了不该做的事。圣经上常常讲啊，就是神赐给我们的啊，乃是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那这里根本就没有平安，但他勉强去做，所以这个时候呢，撒母耳呢就责备扫罗，说你做了糊涂的事，没有遵守耶和华吩咐你的命令。这十三节啊，没有遵守耶和华吩咐你的命令，如果遵守，耶和华必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这里撒母耳责备扫罗做了糊涂的事，所以我们要晓得啊，如果我们没有遵守神的命令，即使我们做的事是好事，献祭是一件好事，即使你做的是好事，也是糊涂事，不能蒙神悦纳。献祭是好事，但神没有给他命令，他凭着自己的意思而行，不合神的旨意，这就是糊涂事。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告诉我们，他说不要做糊涂的人，要怎么样呢？明白主的旨意。所以我们常常不明白主的旨意，即使我们做的是善事是好事，仍然是糊涂事，不讨神的喜悦。所以这件事情是我们很大的警惕。我们常常喜欢觉得好事善事就讨神的喜悦，不一定的。所以我们要学习去寻求神的旨意。扫罗做王有很好的开始，第一点是很好的开始，但是呢渐渐不知不觉的，你知道我们就开始骄傲自大，不肯谦卑受教，最后呢就被神弃绝了。所以扫罗很明白这个道理，你记得扫罗在提摩太前，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七节有句话，我想我们都记得。扫罗怎么样？他说我是攻克己身， 叫声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被弃绝。所以扫罗常常提醒自己，也很小心。所以现在十四节，撒母耳告诉他，扫罗，现在你的王位并不长久。所以你看见一个试炼，就让他的王位不长久。扫罗失去他的王位，不是因为他被非利士人打败，而是被他自己打败了。所以我们常常是被自己打败，还不是被仇敌打败，是因为他跟神出了问题，没有顺服神、等候神。所以每一次试炼来的时候，我们都要懂得寻求神的意思，等候神，我们来顺服神。我们可能会错，但是没有关系，错了以后我们认罪悔改，再一次，这样我们就能够越来越摸着神的心意。所以接下来他说，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已经寻到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那这个人是谁呢？其实现在这个时候连撒母耳不知道，连大卫自己也不知道，大卫后来才知道的，我们读了十六章才知道的。可是呢，神知道，因为神是不像人看人，人看外貌，神看内心。神寻找了大卫，大卫是一个合他心意的人。什么叫合他心意的人？在原文的意思，大卫是一个寻求神心意的人。今天我们常常是一个被动的人，但是大卫是一个主动的人。大卫在寻求神的心意，寻到了神的心意呢，他就去遵守。我们常常是寻求神的祝福，寻求神的能力，过于寻求神的旨意。你看很多人寻求神的祝福，很多人寻求神的能力，但是你看很少有人寻求神的旨意，好让他来遵守。圣经上我们常常看见，事实上我们常常看见，我们是常常寻求神的应许的人。我们在圣经里到处寻求神的应许，但是呢，真正爱主的人是寻求神的诫命，他好去遵守。因为有了神的诫命呢，又遵守的人就是爱他的。历代之下十六章九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所以后来撒母耳就离开了扫罗。那扫罗数点一下跟随他的人剩下六百个人，然后扫罗呢，他们就退回到便雅悯的加巴，那非利士呢就在密谋安营。这个时候你会发觉有掠兵从非利士营中就出来，分了三队往不同的方向去。但是你看见他们似乎并没有攻击以色列人的迹象所以你看见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基本上只是来吓他们而已，但并没有攻击他们。而以色列人本身也不具备征战的条件，所以你看见，你接下来读到第十九节到二十三节的时候，你看见他们蛮可怜的他们没有一个铁匠因为非利士人不让他们有铁匠，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制造刀枪他们真的要磨这些器具的话，要到非利士人那边去磨。所以到了征战的日子呢，只有扫罗和约拿丹两个人有，其他一个人都没有。所以事实上非利士人只是吓他们，根本就没有征战他们，是他们自己吓自己逃跑了，因为他们没有征战的能力。所以今天也是很可怜就是说今天神的百姓普遍来讲呢，都没有征战的能力。 因为敬虔的外貌没有敬虔的实意，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只有敬虔的外貌，你就没有敬虔的能力，没有能力。那真正有的只有扫罗跟约拿单，所以你会看见今天普遍来讲，在神的儿女中，大部分的人都没有真正的能力，而真正的能力呢，就在少数的上面。所以这个征战要怎么打？你感谢主，你到了下一章就看见了，征战不在乎人多人少，因为胜败来在乎耶和华。所以在这一章里面给我们看见神的试炼，我们今天也是在神的试炼底下，神愿意借着试炼呢，来使我们成为他手中有用的器皿。借着试炼呢，让我们得生命的冠冕。所以盼望呢，我们抓住每一次的机会，我们来学习，来操练，好让我们真的在神的手中，能够被他所托付，能够成全他的旨意。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啊，再次提醒我们，你实在是爱我们啊，借着试炼，你好像管教我们，如同人管教自己的儿子。你是出于爱，你借着训练我们，好让我们因着试炼，主啊，能够成为你有用的器皿。借着试炼，让我们得到生命的冠冕。主，深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深愿我们答应你的呼召。现在在每一次试炼的时候，主，你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得胜，让我们能够借着试炼，真的是能够成为你手中合用的器皿。主，恩待怜悯我们，荣耀赞美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